北京成立新单位，分析指中共加速备战。普京访华，中俄关系引关注。南述应起诉三名香港间谍是可喜的一步。郭飞鸿监狱中病情恶化，外界关注。私募瑞丰达老板走佬，投资者投告无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5月15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的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妈妈患有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 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的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他说，包括好像姜黄素，包括绿茶入面的儿茶素，这个都是可以令到海马回的细胞新生。现在不只是抑制它的萎缩，还可以令它再生新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久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这个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打免费咨询电话1866-520-5201。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印太紧张局势日益受到关注，台海、南海都是焦点。最近中共在临近台湾的福建省着手建立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有分析说，北京当局正在日益高调地备战，最近先后有三件事值得关注。首先就是成立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4月2号，福建省第一个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在漳州市成立，下设海上搜救、政治动员、人防工程等16组专业保障队，由1580人组成。时评人周晓辉5月14号发表文章说，台海如果爆发战争，福建是重要省份，在这个省成立这么多保障队伍，究竟是为什么，大家自己可以想想。而这个16组队伍中的防化防疫专业保障队，更令人细思极恐。除了福建之外，湖北省的襄阳市、十堰市、浙江省绍兴市、浙江省杭州市和温州市亦都从去年开始先后成立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或者类似组织。周晓辉解释说，中共从2022年开始着手将原本由军方单一负责的国防动员转到地方政府，首先将国防动员部从中共总参下属职能部门转变为一个直接管理至少28个省军区、警备区的大军区级单位，之后各地方政府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负责加强地方和军事机关协调对接，现在又陆续成为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周晓辉认为，中共这样做是吸取俄罗斯的教训。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意外地遭遇乌克兰的顽强抵抗，战争拖延下来，俄军出现动员速度慢、资源调配不及等问题。中共如果想发动台海战争，正是靠军方进行国防动员远远不够，要求地方政府建立国防动员办公室和专业保障队，就是为了帮助中共在战时全方位动员，加速民转军。这个意味着一旦中共进入战争， 国人成为炮灰的速度亦都将会加快。周晓辉仲提到，除了将国防动员体系转移到地方之外，中共最近仲有两大备战的动作。一个是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内的国防七子经费全部上涨，另一件事是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在4月20日被分拆为三支部队，即是信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和网络空间部队，目的是使共军在三个领域更加专业化，更好应对美国。当然亦都有拆解军中山头，便于习近平掌控军权的用意。中国外交部5月14日宣布，应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普京进入新任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访华，他有什么意图？欧洲刚刚就中俄关系警告了习近平，现在中共就高调宣布普京访华的消息，这里有什么原因？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6日采访了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从兴。陈从兴说，中国一开始就讲没有参与这个战争，同俄国之间所从事的是一种正当的贸易行为，但是美国已经掌握到证据。实际上，俄国的经济有50%多都是依赖中国。如果今日中国不再继续援助，俄罗斯基本上没办法继续打下去。所以现实啲嚟讲，普京佢就必须要去巩固中国。如果中国受制于美国嘅压力，减少对俄罗斯嘅援助，普京嘅战争恐怕亦都好难打落去。就现实嚟讲，中共系咪咁铁杆支持佢，恐怕普京仲有疑虑。陈从兴表示，喺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伤亡惨重，军队对普京意见好大。如果俄罗斯好稳定嘅话，普京不需要急着去巩固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这个时间点回访凸显了普京有一定程度的焦虑。明明俄国军事力量是有它的限制，它加紧开辟另外一个新的战线，攻击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就反映出它似乎急着要在政治上有所斩获。同一个时间，它将它多年的主要伙伴国防部长撤换了，换上一个经济学者来担任国防部长。为什么要在战争这个时间点来撤换？这个意思就是，两年多的战事入面，俄国的军力不断地耗损，今次红墙的阅兵，军方只有一架二战的坦克，人员战亡数十万。陈从兴认为，中俄的关系其实没有表面上那么稳固。他说，习近平基本上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所谓的主张南海是中国传统的疆域，那中俄边界其实是有冲突的。西伯利亚很可能习近平认为传统是中国的，那这里入面就充满了矛盾。所以所谓的军事同盟，事实上还是有他的弱点在这里。英国伦敦警察厅13日公布，将起诉3名香港间谍，指出他们违反国家安全法，特别是前香港警司、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同埋曾经任英国军人在机场任职的一位特警，还有一位是英籍白人，他是英国内政部移民执法调查员，曾经参过军。英国法院起诉书指出，63岁的被告袁崇标是退休香港警察，持有中英双重国籍，目前是港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位列经贸办第三把手，直接参与经贸办内部运作。袁崇标出身香港警队，先后在2007年和在2011年任职交通总部和水警总部，官阶达到警队总区警司级。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袁崇标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曾经是澳洲查尔斯特大学的同学，并一同在2002年毕业。 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执行总监郭凤仪表示，其实不止在英国，在美国的香港经贸办也都有些间谍在度监视香港人。郭凤仪表示，他们会借英国这个事件推动美国国会法案，尽快取缔在美国所有的香港经贸办。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14号采访了时政评论员蓝述。蓝述表示，中共对香港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进行的骚扰情况非常严重，因为香港在反送中运动之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已经将香港变成和中国内陆的任何一个省份没什么区别了。中共不单止在香港倒行逆施，而且他们还将对香港的自由民主人士的迫害这些活动扩展到海外，扩展到英国。中共在英国的这种活动是大规模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对自由民主的这些观念思潮运动他都非常害怕。蓝述表示，海外港人社群一直担忧来自中共和港府的跨境镇压。香港的很多不喜欢中共的这些人士，他们都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去英国，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商量怎样继续推动香港走向自由，走向民主。中共对这些离开了香港去英国的自由民主人士，或者是对中共不满的人士，他们非常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海外的这些活动会不断地对香港人，对香港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蓝述认为，今次英国执法部门打击港府的跨境镇压，亦都间接保护在英港人，是令人可喜的一步。他说，英国是中共搞情报活动、搞颠覆活动、搞破坏活动、搞间谍活动重点的国家。中共在英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违法活动，远远超过中共在其他欧洲国家的类似行动。所以说，今次英国政府就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反击，英国的行动是令人可喜的，一旦迈出这一步，他就不会走回头路。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鸿一年前被中共广州中级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年，目前他在狱中病情恶化，体重不足85斤，急需外界关注。国际人权组织谴责中共因言治罪，并敦促无罪释放郭飞鸿。维权网日前披露，郭飞鸿在广东四会监狱中仍然持续绝食，体重降到40多公斤，人已经瘦成皮包骨，出现全身发冷发热的症状，经常头晕站立不稳。郭飞鸿患有甲状腺结节、肺部有少许炎症，还有肠息肉等病症，身体状况危急，一直被强迫被治维持生命。去年5月11日，郭飞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郭飞鸿表示不服，但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时郭飞鸿的哥哥参加了庭审，他说当局罗织郭飞鸿的罪名，郭飞鸿的姐姐亦表示郭飞鸿无罪。郭飞鸿案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驻华使馆官方推特去年5月11日发表文章说，今日美国外交官受到阻挠，无办法旁听中共方面对郭飞鸿的法庭审理。郭飞鸿是一名律师，目前因他的和平倡导而在广州被审判，我们继续呼吁尽快释放郭先生，令他可以同家人团聚。郭飞鸿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曾经因为参加维权行动为法轮功辩护声援，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等，而被中共当局多次关押。他的妻子为了安全被迫带着儿女流亡美国。2020年，他的妻子罹患肠癌，郭飞鸿曾经向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允许他出境和家人团聚，但没有得到回音。2021年1月28日，郭飞鸿准备去美国照顾病危的妻子，在上海浦东机场被当局拦截。 2022年1月10号凌晨1点，他的妻子病逝。5月9号，浙江50亿私募瑞丰达传出管理层走佬的消息，投资人购买的产品无法兑付，震惊投资圈。5月11号晚，证监会发布公告说，瑞达丰资产涉嫌多项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目前已经向公安机关通报情况。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受害者只能够是欲哭无泪，投告无门。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部分投资者表示，他们购买的瑞丰达基金产品金额是300万元到3000万元不等，大多数通过销售或者代理购买，目前都已经无法赎回。中国证券基金协会官网显示，浙江瑞丰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20号，实控人为邱文龙，注册地在浙江省湖州市，办公地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注册资本3000万元，实缴资金750万元。财联社表示，目前瑞丰达办公处已经人去楼空，多名到达现场的投资者透露，瑞丰达的部分产品4月上旬已经无法兑付。他们联系了代理人，代理人回复说，联系不到瑞丰达的高管，但估不到下一步高管就直接走佬了。据悉，客户的钱都是托管在第三方，大家都以为资金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是钱竟然被转走了。对此，希望之声记者5月14号采访了财经视频人古春秋。在中共的统治下，私募基金是不透明的，它的内部管理股权结构是非常混乱的，钱从哪里来，去哪里，是哪个负责都搞不清楚。据说它是管理着20亿到50亿的资产，中共当局监管不力，是中共本身失责，现在说证监会要出手调查，它实际上是一种失责的敷衍。中共调查很多时候是没有结果的，这个就是一个烟雾弹，老百姓投资的这些人只能够是欲哭无泪，投告无门。这个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很多中共权贵利用中共私募基金这种混乱浑水摸鱼，最后老百姓就是受害者。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